熟能生巧并不是对每个孩子适用，女儿就是在数学上瞧不起来的孩子。上帝让我看到了比教女儿数学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教她把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在上帝面前存着敬畏的心去学数学。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母亲节特稿，母亲节两则，教导孩子品格重于夺冠，饶恕母亲。文乐琪，黄嘉南。第一则，教导孩子品格重于夺冠。文乐琪。儿子极聪明，他很骄傲，跟我一样，如果没有爱心，一切的能力都是枉然。真正的冠军是活出耶稣生命的孩子。冠军之路的根基是由心而出的品格魅力，如果没有品格魅力，聪明的孩子就会学着投机取巧。我们常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从培养儿子过程中领悟到这一点。我们选择一年一次的庆祝上帝给人类的馈赠母亲节，或许是个提醒，提醒我们母亲的辛劳和付出，提醒母亲所赋予我们的温暖和母亲两个字带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予的心安。作为一名母亲，我选择在每天的动作存留中庆典上帝赋予我的母亲名分，这是天职。我是母亲，并为此感恩。我的臂弯里有一双儿女的生命和他们的未来，我的臂弯如弯弯的桥，让孩子的童年与他们将来要走的路接壤。我的臂弯更是爱的摇篮，摇篮里的舒适与满足是一座搭起的彩虹桥，孕育他们的生命，能仰望天空和上帝的慈爱。我的臂弯托起他们，让他们行走在信心之路上。从加州硅谷的职场，到全家搬迁北京后的全职妈妈，和后来五年的在家教育，上帝让我的世界翻转，并以此来祝福我的儿女。如今，女儿快15岁，儿子还有半年就13岁了。从2009年到2014年在家教育的日子里，上帝带我进入了孩子的世界，从职场高效的女强人到耐心守候的妈妈，我生命的翻转是上帝恩典的馈赠。我真的成了一座弯弯的小桥，也常常拱起于大人和孩子的世界之间。孩子的世界大人不懂，我懂了，因为我付出过，这也是上帝的馈赠。母亲节就将这份上帝的馈赠分享给母亲们、父亲们，愿我们都成为一座座桥搭起来，让孩子进入世界，又教他们部署这世界，走耶稣的道路。在我做家庭教育的几年里，除了为儿子的调皮和不听话恼火，我最大的难处就是教女儿数学了。女儿极有天分，能歌善舞，也很听话顺从，但她对数学却一窍不通，好像少了根筋似的。记得2011年的一天夜里，我无法入睡，白天又因为教女儿数学不成功，在心里辗转反侧着。我想，我怎么才能教好女儿的数学呢？上帝要我和女儿通过这个难题来学会什么功课呢？很奇妙，神将下面的信息就在当晚给了我。 Champ, Champion, Ch, Character, A, Attitude, M, Method, P, Practice。 没有一个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孩子成为冠军是我们的心愿，夺冠的第一步是品格， 品格是心的出处，有了好的品德或品格，我们才会有正确的心态，这是最基本的。没有这样的基础，孩子们不愿意付出他们的努力，不愿意服从。孩子有了正确的心态，加上正确的方法，加上不断的练习，无论学什么，成功的可能性都很大。数学要学好，要多练习，题型多做了，就能知道用怎样的公式来解题，再加上多多练习计算，结果一定是正确的。学习数学还有一个关键是学习方法，做任何事情方法正确，事半功倍，否则练得越多，越与所要到的目标背道而驰。可见要学好数学或做好任何事情，应该先有对的方法，再加上多多练习，应该是可以成功的，从理论上讲。那么为什么又要有态度呢？而且在方法和练习以先呢？英文有句话 Attitude determines latitude， 意思是成功取决于态度。什么是态度？态度是处理任何事物时所采取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女儿对数学的态度就是讨厌她，她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做数学功课。可想而知，即便她用了正确的方法去做，计算也没问题，但在学数学这件事上，她是失败的。在此，上帝让我看到了比教女儿数学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教她把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在上帝面前存着敬畏的心去学数学。数学是从神而来的，连圣经中也有一卷书叫《民数记》，上面全是跟数字有关的记载。再者，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难道就没有办法帮助女儿学好数学吗？我称这个 Champ 的认知过程为冠军的心路历程。 Champion 是冠军的意思，冠军是出类拔萃、优秀的意思。虽然要成功必须付出努力，也就是方法加态度，但最重要的是孩子能拥有属神的态度去克服一切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有了这样的品格，孩子也可以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他求神给他忍耐和自制，上帝就祝福。熟能生巧并不是对每个孩子适用，有些孩子可能某些方面就是瞧不起来，不论怎样练习也不行，那也没关系，只要孩子有了属神的品格，付出努力，用讨神的喜悦的态度去学习，这就足够了。上帝看重的是他们的心，会施恩给他。女儿就是在数学上瞧不起来的孩子，但经过几年的坚持和祷告，她真有了不放弃的品格。她很忠心地做每天的数学功课，尽管一道题可能花上比同龄孩子长的时间，但她的进步很大。她不讨厌数学了，坐地铁的时候还拿两张计算题练习一下呢，是上帝的教导改变了他。在上帝的眼中，每个孩子都是冠军，他们不需要跟别人比什么或害怕被淘汰，上帝爱他们，也爱他们到底，他掌管孩子的今天和将来的道路。当孩子信靠敬畏上帝时，他一定会听话，一定会好学，一定会有由神而来的智慧，或学习，或生活。以下是女儿在2013年一次亲子课程上分享她攻克数学难题的见证。如果叔叔阿姨们问我的数学怎么样，我肯定会说不怎么样。我以前觉得我是世界上唯一不能学好数学的人，我很讨厌数学。有时一道题我做了好几遍还不会做，我就趴在我的桌子上流着受苦的泪，泪水流到我的数学书和作业本上。我没有信心去做数学题，想到数学我就感到害怕。妈妈开始在家教我们文化课时，不了解我在数学上的心理压力，妈妈很着急，有时因为我老做不对跟我高声说话。可是妈妈进步了，现在她教我数学时很有耐心， 我现在不会做一道数学题时，他也不着急，他会慢慢再重复一遍。我爸爸妈妈和弟弟都支持鼓励我。我希望我的数学会进步。妈妈跟我说，如果我想要数学进步，我得努力多做数学题，我得去信靠上帝能改变我的数学，我必须有一个执着的态度。妈妈鼓励我去做这几件事，我就按妈妈说的做。我每天祷告，求主给我一个清楚头脑去做数学。我祷告求主在我不会做数学题时，有一个耐心的不想放弃的心态，然后我努力的去多做题。奇妙的是，我不再讨厌数学了，我从来不会做的数学我会做了。我感谢天父给了我智慧去解决我在数学上的难题。当我每一次做会了一道数学题，爸爸妈妈弟弟都会支持我，给我鼓掌。因为有了家人的鼓励，妈妈明智的建议和一个爱我也听我祷告的天父，我克服了在数学上的困苦。我相信天父是一名很好的数学家，他创造了万物，要去数他所创造的，只有他能做到的。天父教了我怎么面对我害怕的数学，去信靠。2014年秋季，儿子和女儿去国际学校上学了。女儿品学兼优，得到老师和同学的青睐，但每次我问她有什么代祷事项，她总是说，妈妈，祷告我能谦卑，我很骄傲，骄傲是上帝不喜悦的。我知道女儿说的是她内心的境况，是人不能看到的，她知道上帝看得到。除了在家的服侍，上帝也不忘记我曾在职场出没，他也特别为我预备了跨文化培训的兼职工作，不影响照顾家，又可以赚点零花钱，还可以施展他赋予我的才华。那天晚上陪儿子在床上睡觉，刚好有个很短的电话会议，跟在伦敦的一家公司谈事儿。儿子说不介意我当时接听电话，才说了两句，儿子已经把可爱的拇指放在我面前晃动了。流利的英语谈吐，恰到好处的用词以及合宜的声调，让儿子钦佩不已。他大概看惯了厨房里打拼的我，妈妈深藏不露的本事，因为陌生而让他叫好。放下电话，我跟他说这算不得什么，然后顺口背了几节经文。是哪卷书？儿子问。哥林多前书13章。每天早上我都播放圣经给孩子们听，强迫他们灵修，有时是诗篇，最多的是箴言，还有福音书和保罗书信。拇指电话的第二天早上，在两个孩子起床洗漱时，我播放了哥林多前书13章。儿子是个极聪明的孩子，他很骄傲，跟我一样。我提醒他，也提醒自己，如果没有主耶稣所教导的爱心，一切的能力都是枉然。我们能得到世人的叫好，却失去耶稣国度的奖赏。真正的冠军是活出耶稣生命的孩子。冠军之路的根基是由心而出的品格魅力。如果没有品格魅力，聪明的孩子就会学着投机取巧。我们常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从培养儿子的过程中领悟到这一点。在当今国内的教育误区里，似乎孩子们只要考试得高分就是万事大吉了。我知道很多家长都很注重让孩子学习各种技能，如弹钢琴、游泳、滑冰、骑马，甚至奥数。孩子们多有些技能是好事儿，但我们不要忽略他们在从事各项活动中的态度。我们要关注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不滋生骄傲的心态。他们应该学会为别人喝彩，他们要尊重和听从父母，他们要认识上帝，敬畏他，学习在人生的长途中依靠他。在帮助孩子在世上成功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注意培养孩子的品格呢？我们的孩子善良吗？诚实吗？知道感恩吗？有勇气面对失败，能输得起吗？知道凡事尽力而为，不苛求吗？我们的孩子眼里有别人，知道尊重他人，服务他人吗？我们的孩子是否有忍耐呢？答案是，身为父母， 我们有没有朝着这样的目标去培养他们呢？我总是认为，活在21世纪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比我们命苦。看看他们背着大书包，做不完大功课，无形有形的压力和小小年纪不该有的焦灼。再看看当下世界的诱惑，电子游戏、一箭之遥的色情和毒品祸害，还有精神疾病的不再偶见，我们拿什么像母鸡呵护小鸡那样保护他们呢？忘了哪个美国作家曾说，人生的悲剧不是失败，而是在错的事情上成功。与我在母亲温柔臂弯之下，是颗砰砰跳动的心之激情四射，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骨肉灵魂溺水，心灵和情感搁浅？我搭起一座弯弯的小桥，和老公一起让孩子们从桥上走过，他们自信自豪地走向世界。他们在心里提醒自己，我不属于世界，人生客旅上的一切所需，主耶稣都会预备。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母亲节，让我们立下心志，搭起一座座弯弯的小桥，托起我们的下一代，一起来吧。第二则，饶恕母亲，文黄嘉南，读者家人。我从小是在母亲的打骂中长大，只要我稍微不注意，就会遭受拳头或棍棒的待遇。那时的我自尊心非常强，时不时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哭泣，可任凭我怎么哭都无人安慰或疏导。记得有个暑假，因不堪忍受母亲的打骂，我再次躲进房间，委屈伤心的眼泪哭湿了枕巾，一连哭了3天3夜，还是无人问津，最后实在熬不住了，只能自己走出房间觅食。有一次甚至离家出走，没有人关心我去了哪里，更没有人去找寻。第二天中午放学，碍于面子没再敢去同学家吃饭，只得乖乖回家。母亲劈头嘲讽地说，我还以为别人家也可以天天去的，回来干什么？当时听到这些话，心里五味杂陈，委屈痛苦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最令我寒心的是，父亲对此置若罔闻，好像跟他毫无关系。父亲在家里从来都是沉默寡言，吐一字犹如千金，对母亲这样虐待我，他全然当作没看见没听见，整天只埋头做他的工作。即使每次饭熟了叫他吃饭，他都像木头人一样一声不吭。在这样严母慈父的家庭里长大，我对母亲恨之入骨，我甚至希望父亲跟母亲离婚，宁愿做个没妈的孩子。我还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我再也不会理睬他，我要以他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他。等我自食其力了，我再也不会回这个家了。苦毒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我幼小的心里，无法拔除。可是自己因为怨恨他们，心里也不快乐，情绪波动特别大，很容易对周围人发脾气。相信耶稣后，我明白了要孝敬父母，要饶恕，而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慢慢的，心里对母亲的恨变淡了。毕业工作的那一年，我竟然能够理解了他当年对待我的方式，想通了，若不是他的棍棒教育，说不定我都不可能上大学。因此，我原谅了他，我们母女俩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正当我们都在享受着这番来之不易的浓浓亲情时，却被月子风波彻底击溃了。当时是我生孩子后的第15天，因为产后有些抑郁，我无意中说的一句话让母亲认为我把她当别人对待，因此她决定不再照顾我，而且要回老家。当时我非常伤心，好话歹话全都说了，甚至给她跪下让亲戚劝她，可她最后还是回去了。我再次深深地感觉到，我就像是一个没妈的孩子，一想到这个心口就痛，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就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离开了。于是我又下定决心，我以后不回娘家了，他也不想要我这个女儿了。可是每当我有这个念头时，我的心就像有座大山压着一样，喘不过气来，非常不安。神的话语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时常在我耳边响起。我说，神呐，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呢？每次都是我低头。神说，要饶恕70个7次，就是将饶恕进行到底。那我为什么要原谅他呢？神说，因为我已经是基督徒，神已经赦免了我所有的罪孽和过犯，所以神盼望我也能够原谅母亲。可我没有力量，也鼓不起勇气先给他打电话。就这样煎熬了2个月，每天在矛盾中挣扎，在不安中踱步，跟牧者沟通这件事，他跟我一起祷告，鼓励我靠着神原谅他。在给母亲打电话前，我心里默祷有好的结果。母亲接起电话的一刹那，我们俩都哽咽了。母亲一如既往地对我以及孩子嘘寒问暖，我也像以往一样跟她互诉心肠，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我们又恢复到以前的关系。感谢神，感谢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也感谢她在我生育时照顾了我一段时间。我这次非常清楚耶稣的十字架，他为了我的罪死了。感谢神，我的罪都被赦免了。若不是神的大能，我想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原谅母亲，可能会恨她一辈子。在我的孩子17个月大时，母亲因为急性阑尾炎住院，需要立即动手术。我和妹妹都在外地工作，父亲也因为工作忙碌，没法在医院陪同，亲戚会轮流去医院照顾她。当我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买票坐车回家，结果很顺利。第二天，我独自带着孩子出现在母亲面前，看着病床上瘦骨嶙峋的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因为刚动完手术更加瘦弱，我的眼眶湿了。母亲看到我和孩子时，忍着疼痛从病床上爬起来，丁三嘱四，笑容满面。其实我知道他一直在忍着，那时才更加深刻体会到可怜天下父母心。在医院的10天时间，我尽自己所能照顾孩子的同时照顾母亲，端茶倒水打饭，扶他散步上厕所。虽然很累，但这是我和母亲许久以来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晚上我们促膝长谈，我再次跟母亲详细解释我所相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向他诉说上帝在我身上所行的每一件奇妙的事情，包括此时此刻我能在他身边照顾他。母亲听完了，一直在沉默，一直哽咽，无法言语。迫于村里的习俗以及陈旧思想观念的影响，他还没有信主，但我相信神的恩典会临到他。今天我以一颗平静且感恩的心写下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要控诉母亲的种种打骂行为，也不是为了博取各位的怜悯同情亦或夸赞，而是为了让大家更能体会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所做的救赎工作。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血浓于水，即使他有千错万错，但他毕竟是那个给予我生命的人。殊不知，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上演着太多儿女与父母反目成仇的故事。我想说的是，饶恕不是看对象，也不是靠自己个人的能力，而是靠着我们爱耶稣并愿意听从耶稣的话语去行的心。
主，我愿深认识你，主，我愿遵循你旨意，负你的恩，学你的样式，背起十字架跟随你。 中。